感谢赞美神，弟兄姐妹们在主里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来看列王记上第十三章。列王记上十三章啊，大致上我把它分为两个大段落，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啊，这是一个关于从犹大的一位神人，他奉神的差遣去到北国伯特利啊，他对王对谈所说的事。那从十一节到三十四节这段故事，它着重于从犹大来的神人啊，他被在伯特利的一个老先知诓骗，那以至于发生了神对他的惩罚啊，这是这最主要的两个。首先这个第一大段落呢啊，它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就是谈。这个谈呢，当然是指着耶罗波安他为了要来巩固他自己的政权，他害怕北国以色列的这些百姓每逢亚威耶的节期就跑到南国耶路撒冷去，所以他担心害怕。所以我们在上一回第十二章有谈到了耶罗波安他所行所做的，那这一章就是接续啊第十二章。这里谈到耶罗波安他来到他所设立的这个伯特利的坛啊，他在上面要来烧香献祭。那有一个神人啊，他是住在南国犹大，他奉神的差遣，他来到了伯特利啊，他就对着这个坛来呼喊。那他奉亚威的命来呼喊啊，说这个坛啊坛啊，以后大卫家啊，他会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那这个约西亚他要把祭司杀在这个坛上，也要把死人的骨头啊烧在这个坛上。那这一个事件呢，它会被应验在列王记上二十三章。那当这位神人他这样指着坛大声的呼喊，那他还说神要给他一个预兆。那这个预兆呢，也就是一个从神而来所发生的奇事。他说这个坛呢，它必破裂，坛上的灰啊必被倾洒。那当时耶罗波安王他正在烧香，他就从坛上伸出他的手啊，应该就是指向那一个对坛发预言的神人，他要命令人把他抓起来。但是他这一个手一伸出，他的手就枯干了，以至于啊，他没办法把他的手来收回来。那耶罗波安想到这样的一个情形，他知道这是出于亚威，所以他当那这个神人呢，他对谈所说的话，在耶罗波安伸出手而手遭受到神的击打枯干，在那个时候那个坛也真的如神人所宣告的啊，真的是破裂了，而坛上的灰也倾洒下来。这个神人他为耶罗波安王祷告，那他的手呢啊就复原了。耶罗波安他经历了这样的神奇妙的作为，他就对神人说啊，你同我回去。那这个意思呢啊，就是他要设宴来款待这个从犹大来的神人。那他也对神人说，跟他回到他的房子里啊，他要让他吃饭喝水，那也要给他礼物。 但是这个神人啊，在当时他就对耶罗波安王说，就算你把你的宫的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回去。那这里所谓的你把你的宫的一半呢，这个宫就是皇子，也是指着就算耶罗波安他把他的这个王位王权王国的一半来给这个神人，神人他也不敢答应。那紧接着这个神人说出了这个原因，因为有亚威对他的这个话啊，我们这边翻作命令。那这个亚威的话也是第十三章的一个关键字啊，他估算啊，应该有出现有十次，那就跟刚才所说的伯特利的那一个坛的坛字至少也有十次啊，它是同样的，是这一章的重点。那亚威的话怎么说呢？他对神人说，你不可以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能从你去伯特利的原路回来。神的禁令呢，就包括这两大项目。那么神人呢，他这样的肯定和断然的拒绝呢，故事啊就到这里，这个前半段就结束了。因为这个神人啊，他不答应耶罗波安他的邀请。那我们了解到说，神他重用这个神人，他特别从犹大差遣他往北国伯特利去。但是我们啊，从第二大段呢，我们继续来看，神人呢，他遵照亚威的命令，他不留在伯特利，而且他也不从这个原来的路回去啊，他就走别的路，要回到南国，也就是啊犹大地区。第二大段这里的开头，他先谈到说啊，在伯特利呢有一位老先知，那他的儿子们呢，将当天也就是神人奉亚威的命令对王所说的话跟所行的事都来报告给他的父亲老先知知道。那老先知就对他的儿子们问说，神人从哪条路去的呢？那他的儿子们呢，就告诉他说他从哪条路，因为他们看见了神人所去的那一个方向。老先知他急忙的就吩咐他的儿子们为他来备驴啊，可见这一个老先知他应该年纪蛮大，那骑驴啊对他来讲是比较方便合适的。那老先知他就骑上驴去追赶神人，在一个橡树底下就遇到了神人。那老先知问神人说啊，你是从犹大来的神人不是？那这个神人呢，他也跟他回答说是。那老先知就对他讲说，请你同我回家吃饭吧。神人他记得神对他说的话，他也同样的像拒绝耶罗波安王的邀宴一样，他说我不可以跟你一起回去进你的家，也不可以在这里同你吃饭喝水。神人他记住神给他的这个诫命，他说因为有亚威的话那这个亚威的话呢，在前面也有翻作说亚威的命令，这也就是我刚才谈到说这一章亚威的话是极其重要的它有十次之多。亚威吩咐他，你不可以在那里吃饭喝水，
也不可以从你去的原路回来。
他把神对他说的话，这是第二次来阐明。
但是这个老先知呢，
他就对这个神人说，我也是跟你一样
是做先知的，
有天使呢，他奉亚威的命令，
那这个奉亚威的命呢，
也就是亚威的话，那他对神人说，也就是说这个天使呢，他跟他讲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当然了，这是老先知欺骗神人的话，根本没有亚威的天使来对老先知说要把神人邀请回家，叫他吃饭喝水。因为这一个呢，很明显的就跟亚威神对神人所说的话是完全相反的。但是这个神人呢，他却没有警觉性，
他就从老先知回去了。
那我们知道老先知他是在伯特利那他就在他的家里来吃饭喝水。那当两个人坐席的时候，
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情，
也就是说，
他对从犹大来的神人说亚威如此说，你既然违背了亚威的话不遵守亚威你神的命令，反倒回来在亚威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体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
那这个神人呢，他很轻易的就听信老先知欺骗他的话，以至于他在伯特利吃饭喝水的时候，那神透过老先知的口对他有这样的一个宣判。我们晓得以色列人常常在描写一个人他最后的结局，都会说他睡了，他死了，与他的列祖同葬这是他们视为是一个合理而且是良好的人生结局。那如果一个人他死了，他的尸体不能够与列祖同葬的话，那这个人呢，他就是在他们的理解观念里头，这个人是不蒙神所赐福的。那于是呢他们两个人吃饱喝足，这个老先知呢，他就为这个神人来准备驴子让他骑。那他就骑上驴，就往他来的这个犹大地去了。那当然这条路他也是照着神所说的不能够从他来的那个原路回去。但是呢，在这个途中呢，有个狮子来遇到神人，狮子呢就把他咬了伤了他，以至于神人呢他就死了，倒在路旁。但是说也奇怪，这个狮子呢他只攻击神人，把他咬死，并没有吃他的尸体，而且这个驴呢也没有受到惊吓而逃跑，就在这个路上啊，神人死了，倒在路上，那狮子跟驴都站在他的这个尸体的旁边。那在这个当地有人看到这样的事情啊，就把这样的事情来到了老先知所住的城市来宣讲，因为这件事情在他们眼中应该是看为稀奇的事情。
老先知他听到这样的事情呢，他就知道，他就说这是违背亚威命令的神人，所以亚威把他交给狮子， 那狮子抓伤他，咬死他，这是应验亚威对他说的话啊。那这里重复了说亚威的命令，亚威对他说的话啊。那原文的意思都是亚威的话。于是呢，老先知他就吩咐他的儿子们说：“你为我备驴。”那儿子们为他的父亲备了驴，老先知他骑上驴啊，他就来到了神人尸身所倒的地方。那这里也就是谈到说，驴和狮子都站在神人的旁边。老先知呢，他就把神人的尸体，把他杖台放到驴子上，那就把尸体带回到把他所住的这个伯特利，为他来安葬，为他来哀哭。那他啊说：“哀在我的兄啊！”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了之后，老先知呢，他就对他的儿子们说：“我死了，你们要把我葬在神人的坟墓里，使我的尸体来靠近他的尸骨。因为呢，这个神人他指着他奉亚威的命令，也就是说他奉亚威的话所指着伯特利的坛，还有撒玛利亚各地的丘坛的这个殿呢，所说的这些话都会应验。”那最后谈到说，经过了这件事情，也就是说神人的警告，耶罗波安他也亲自经历了神的击打，他的手的枯干又透过神人的祷告复原。那他也看到了神人说当日神给他们的一个奇妙的记号，也就是坛的破裂，炉灰的倾倒。耶罗波安都经历过了，他也看到了，但是他仍然不改他的作为。所以在第十三章说，他把不是利未人，也就是一般的平民百姓，把他立作丘坛的祭司，凡是愿意的把他都把他分别出来，叫他做丘坛的祭司。这件事情叫耶罗波安的家陷在罪里啊，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那到这里啊，我两个大段落啊，大概约略的都把它谈过了。那我啊，就这个第一大段呢，提出几个问题。那我们可以好好来思考一下，也就是说神的禁令，他对神人说不可以在伯特利吃饭喝水。那另外一个禁令，神吩咐他说，你从犹大往伯特利去的这条路，你回来你不能够走这条路回来。那神人呢，他对于神的禁令他确实是知道了，无论是对耶罗波安的回答或者对神人的回答。但是从这两大段的故事里头，在第二大段这个老先知他对他的诓骗，他假借有亚威的天使来对他说话叫他去把神人邀请到他的家来吃饭喝水。那这一件事情很明显的就违背了神的禁令。那我们也了解到说，神对神人的禁令包括不能够从原路回来，但是在故事里头我们却没有看到说这个禁令到底有何重要。当然啦，如果按照十三章的第十节，这个神人他是有从别的路回去。那问题就是说，神他为什么
要这样来说来命令呢？因为我们知道耶罗波安他所行所做的在亚威的眼中是看为恶的。如果这个神人他在伯特利吃饭喝水的话，也就是在那边停留，吃饭喝水它代表着是一个和睦相处，是一个接受招待，宾主尽欢。但是我们了解到神为什么不用伯特利的老先知，因为从这个第十一节他就特别来谈到说啊，有一个老先知在伯特利，他过去他也是先知，只不过他现在老了。那我们从这一章里头我们去思考，神要千里迢迢的从犹大地吩咐神人往伯特利去，而且禁止他在伯特利吃饭喝水，那最主要的一个用意，我们从刚才所说的可以去体会到神对伯特利的厌恶，神不愿意神人在那边跟他们啊有所这个和好的接触，因为他对谈所说的话，他是一个凶啊凶的预言，他对耶罗波安王来讲是一个警告警惕。但是我们了解到说，那第二个禁令呢，你既然叫他不要从原路回来，那这样有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啊，我个人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啊，供大家做参考。因为他从哪一条路去，我们设想如果这个神人他是南国人，他没有到过北国的话，那他要到伯特利他一定会跟人家有所接触啊。古代没有像我们现在有地图有 GPS 导航，他一定要沿路来询问人啊，往一个大的有名的地方他还是要问人家。那这样的一个问，当然他的身份的一个特殊啊，人家都会知道说他是从外地来的。那我们从第二大段我们去思考，这个老先知当日耶罗波安在伯特利的坛烧香献祭的事情他并没有在场，但是他的儿子们却对当天的事情了若指掌，可见耶罗波安在伯特利的烧香献祭的这件事情，老先知的儿子们啊，他们也是跟在那一个地方啊。当然圣经没有说他们是不是一同啊随同王的作为，但是至少我们从经文里头我们可以去了解到，这些先知的儿子们对于神人他对谈所说的话以及谈的崩裂如何的清赏，耶罗波安王下令要捉拿他的手的枯干，求神人向亚威祷告，那神人也为他祷告，所以王的手得到医治。这些事情神人他所做所说的都被老先知的儿子们看到了，以至于老先知的儿子们会将这件事情来报告给老先知。那我们从第二大段去体会到说，老先知他询问他的儿子们说这个神人往哪个地方去，那他的儿子们就报告他啊，他从哪一条路去。所以我们由这一点去联想到神为什么规定他不可以从他去的那一条路回来的用意，那个内涵是什么？那应该就是说，我刚才还提到说，他从哪一条路去是沿路啊，应该有跟人家接触，有跟人家询问，以至于他的身份，他从南国来的， 那应该是被人家所知道，而且他在伯特利他所说所做的那些事情也被看见也被听见了。所以神给他的禁令不是神啊不体恤他的辛劳，而是神出于他的爱他的保守，他要让他速速的来离开这个伯特利啊，那叫他不要从原路回来，他应该有那一种叫他隐匿他的行踪啊，他不要将自己的身份暴露在那个犯罪的国家里头。但是呢，我们从第二大段他所走的路竟然被老先知的儿子们知道，以至于老先知啊，他就骑上驴啊去追赶他。所以虽然他呢有两次来谈到亚威的禁令，但是他最终会受到老先知的一个诓骗啊，那应该跟他这个为人处事啊，他不够谨慎不够小心，他虽然神的禁令表面上他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拿出来来对这个王或者对老先知回答啊，但是他所做的啊，却又让我们看到说他在这个警觉性上头啊，的确是疏忽了。那我们啊，再来看这个老先知，一个过去他也是做先知的，那他今天他背上驴把从犹大来的神人，我们了解到老先知他对神人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他说，你是从犹大来的神人啊，是不是？那这个从犹大来的神人在十三章里头啊，他有重复三次。那我们了解到说，如果只记一次我们就晓得这个神人的身份，但是他用从犹大来的神人啊，总共有三次之多，那这代表着他特别的一个身份，他就是从南国来的。所以老先知第一个问题也是这样问他，那当然他也很爽直的就回答是。所以我们根据神给他的一个禁令，他是否能够去体会到说啊，神为什么要来这样来吩咐他，那跟他会受到老先知的诓骗啊，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如果他能够去体会到神对他说话的这个用意，而不是说啊，遇到问题他把这一些话拿到王的面前啊，来作为一个拒绝的理由，那第二次他也同样把这样的话对老先知说，以至于老先知呢啊，他是老而这个刁钻诡诈，他就又另外用说啊，有亚威的天使来对他说话，但是呢所说的这个话呢，他说啊，把他邀请回家叫他吃饭喝水。那我们了解神明明规定他不可以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但是神人他也不警醒，他一听到啊，他就心就松懈了。他听到老先知说啊，我也跟你一样是先知，然后又听到说有亚威的使者来对他说，而他也不去辩证是否有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最主要的这个话的内容啊，他根本就是跟神对他说的话是完全相反，以至于啊，他犯了神给他的这个命令。那在吃饭的席中，亚威的话临到老先知，那这样的一个记载也让我们啊感到非常的讶异。一个年老他在伯特利，神不用他去警告耶罗波安王的犯行 反而是这个老先知他说谎话，他叫人跌倒陷在罪里，反而神是透过他的口来说啊，对神人来宣告他的结局。所以有时候我们想一想，这个老先知他为什么要把神人把他啊叫到他的家里来跟他吃饭喝水？如果按照神人对他的回答，他应该很清楚的，这是神给他的一个诫命，以至于这个神人呢，他被狮子咬死之后的这个情形，有人来说这件事情，他晓得之后，他随即就随口而出啊，说啊，那个人就是从犹大来的神人，他违反了亚威的命令，因为亚威说他不可以在伯特利吃饭喝水。那他也知道神透过他的口说啊，这个人的尸体不能够进入他列祖的坟墓，以至于啊，他就被狮子咬死了。他都清楚的知道神的诫命，但是光是知道，但是他所行的啊，却是害死了一个神人。所以在这一章里头，我们清楚的来看到一个年轻本来受神重用的这个神人，当他很单纯的来守神给他的一个命令，他敢对王的坛来说预言啊，这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是神也并没有啊让他进入到危险里头。虽然耶罗波安向他伸手要捉拿他啊，但是神的击打让王的手枯干，让伯特利的坛破裂倾倒啊，这就是神的作为。但重要的也就是说，他能够逃过第一关耶罗波安王他的妖艳他的赏赐，但是第二关老先知用神的侍者的一个吩咐，却是轻易的啊把他给诓骗，而去违背了这个神对他所说的话。第二段他带给我们的一个醒思，我们看老先知的作为。老先知的作为呢，如果我们把它跟十二章耶罗波安的作为啊去做对比，那其实啊他们呢在这个意义上是很类似的。因为耶罗波安他的作为，他不但是从政治上去建造伯特利，去建造伊鲁迪勒，我们知道那两个地点都跟以色列的先祖雅各有息息相关。那他为了啊要在宗教上来笼络人心，他在但跟伯特利啊，他就筑了两个金牛犊啊，把它分别安设在但跟伯特利。那耶罗波安他说这个金牛犊呢，他也不是说别的神，他对百姓说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亚威。但是呢我们清楚的知道神的诫命啊，神是不允许人用上天下地水中啊海里所有的这一切有形的形象来跟神相同并立啊，甚至来取代他。但是耶罗波安他欺骗百姓啊，他就是在宗教上用这种方式来让百姓随从他。那当然了，这一随从虽然是政治上的服从，但是在对于神的敬拜上却是违反了神的命令。那我们来看老先知他对神人所说的这一些话，它的功效岂不是跟耶罗波安所做的是很相类似吗？ 哦，他先谈到要请他回家吃饭喝水，神人他也是断然的拒绝。但是当他谈到了这个有亚威的天使对他说话的时候，那这个神人他的警觉完全没有了，他认为说啊，既然是亚威的使者来对老先知啊来说这样的话，那他不明白这个话啊跟亚威对他说的话是完全违背的。所以这个老先知呢，他所表现出来的就好，他的做法就好比是耶罗波安王。表面上老先知啊，他是对这个神人的一个敬重，但他也是成为让神人受害的刽子手。那我们来了解到说，神特别的来吩咐说他不可以从去的原路上回来，那最主要也就是说让这个神人呢，他去了然后他就赶快的啊，把神所托付的工作做完了，就不要耽搁啊，不要拖延，迅速的离开伯特利，那隐匿他的行踪啊，因为从别的哪一条路回来神都没有规定，就只有单单规定他去的那一条路不能走而已。但是我们看到啊，他的这个行事呢啊不够谨慎，他在这个橡树下啊，应该就是疲惫休息。那另外一方面，他走哪条路他竟然还能够让老先知的儿子们看见知道，那这个跟神给他的诫命的啊第二个呢啊，似乎呢他是不能够去体会的。而我们也了解到说，无论是神人啊或者是老先知，那他们呢一方面是曾经同样都是受到神所重用的人，但是他们在彼此的对待上呢啊却又是有这么样的一个让我们很难去理解的那样的一个关系。到底呢他们是一个竞争呢还是一个合作呢？啊，由结局来看的话，哦，我们了解到说这个结局是让人家扼腕的。一个曾经被神所重用的先知啊，他所行所做的却是陷人于罪，就如同耶罗波安啊，他所做的也是陷民于罪一样。我们了解到说，在耶稣的教导里头，他特别的来谈到，不要让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啊来跌倒，来丧失。如果啊你是成为一个绊倒人家的人，那耶稣用一个很严重的比例啊比喻说，这样的人呢，倒不如把大磨石挂在他的颈项上，让他跌入海底。那这样的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是会绊倒人的，那这个人呢，他倒不要存在这个世上，反而是比较好。啊，耶稣说的那个比喻，他用这么严重来说。那我们知道老先知他过去他也是同样受神所重用作为先知，但是呢他今天他或许他想要去验证什么，他想要去证明啊他心里所未达成的一个思想。因为或许他对神人当日所行的是这么啊这么奇妙，这么有能力，就好像先知啊老先知过去，当然圣经上是没有记的，或许啊他在神人的身上看到了他过去的影子，那或许啊他借着把他诓骗回来，他要去验证说，既然是神所用的工人，那如果 啊，他违反了神的命令，啊，会怎样？他是用反面去求证，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真的是奉亚威的命来，那当然他照着亚威的命，会有正面的一个托付的结果。那如果这个人他违反了亚威的命令呢？那当然亚威也会有所惩罚在这个人的身上。那老先知或许他因着他自己的私欲，他所要的是想从负面的这个方向去验证这个神人到底啊是不是神所差遣所用的工人。那当然他的这样的一个验证呢，也被他验证了。所以当神人违反神的诫命的时候，神透过狮子把他咬死，而不伤他啊，而不吃他的尸体，也不抓伤驴子，因为驴看到狮子应该会惊吓逃跑，但是他并没有。所以这是神出于神的一个奇妙作为，在狮子作为神的一个惩罚人的工具啊，在列王记上下啊，他在这里有出现一次啊，那以后我们还会在列王记上他还会出现一次啊，那在列王记下啊他还有一次，他总共有三次。那这一个都是出于啊神的一个作为。那在圣经上，这个以色列地当然是有狮子啊，但是这样的一个要有狮子的出没呢 啊也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当神人遭受到神透过老先知的口所说的他的尸体不能够埋入他列祖的坟墓的时候，他清楚的就知道这是他违反亚威命令所得到的一个结果。那他把他的尸体把他埋葬在自己的坟墓。那第二大段也特别来谈到说，老先知规定他的儿子们等他死了，他也要把老先知的尸体跟神人的尸体埋在同一个地方，因为他清楚的知道他对耶罗波安所说的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要把服侍丘坛的祭司杀在坛上面，也要把死人骨头挖出来烧在那一个丘坛啊，以及撒玛利亚租丘坛的那一个殿啊，这些话都会应验。他真的是知道了这个神给北国的一个命定，那他啊为他的一个师生来做安排。那这更看出这一个人啊他的私欲，他的私心，他只顾念到自己啊，但是他相较于对这个神人啊，对于同样是作为神的工人，他却是啊因着个人的私欲让他犯顶，让他犯罪，甚至啊让他死亡了。那我们从啊今天这样的两段故事里头啊，我们可以作为深深的一个反省。我们的主耶稣他特别的来谈到说，在教会当中弟兄啊如果他软弱犯罪啊，那如何去规劝啊，如何避免成为别人的绊脚石。那使徒保罗啊他也特别来谈到说，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里头，在爱心啊在爱里头说诚实话，那爱人也不可以虚假。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老先知他对神人的一个作为，我们应该啊，深深的引以为戒。那我们也好好的啊，我刚才所说的那一些观点，我们去做一个深入的来思考啊，作为我们等一下一个讨论探讨。那愿亚威赐福 我们今天在他面前的宣讲啊，跟领受啊他的教导，愿一切的荣耀归阿爸父神。
Amen.